第二个叫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原来我们结婚的第二个目的，神创造婚姻第二个目的非常的清楚，是要生孩子。那么神呢要我们通过婚姻的关系，夫妻二人的结合而衍生出后代来，对吗？要这个继续这个世代不断的来完成这个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任务。那么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任务是什么任务。那么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夫妇他们不愿意生孩子，对吗？现在很多的青年夫妇已经三十几岁了，或者这个结了婚很多年了也不愿意生孩子。你们知道，你们谁能告诉我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怕麻烦。
怕麻烦。还有没有？有压力，有经济压力。还有没有？不明白为什么要生孩子，不明白生孩子什么意义，对，不明白，没有这个目的，没有这个目标，就没有，就会给你没有这个目，为什么要生孩子？你不懂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讲了，没有目的就没有意义，对不对？生孩子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怎么样？我就不能去面对这个路途中所有的这个任何的困难，就是这个孩子啊，麻烦，没有钱，这个影响工作，影响事业，最重要的影响我们两个各自的享受这个生活的时间，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但是这个想法都是非常自私的，对吧？神为什么要我们生养孩子呢？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们婚姻的最大的祝福。原来我不认识这一点，对吗？那么当我开始信了主以后，我开始按照神的律去抚养我的儿子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每当我的儿子回到家里给我带来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我看到他的这种健康的成长，我这种内心的喜乐，我告诉你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的。所以我看到我的儿子，我就感觉到我为他就是所付的所有的这个代价，所有的这个辛苦顿时化为乌有，而且我就再付几倍的力量，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对吗？就没有任何的，我做的任何事情没有比我的儿子再能给我更大的喜乐的了。而且这是一方面，大家注意，所以神让你亲自的去带领这个孩子，一方面是让你，就因为夫妻二人刚结婚的时候，因为过去我们是各自两个人，但结婚以后呢，你必须要两个人互相的去打磨，然后呢，这个你的自私就会被打磨掉一半。你要想婚姻能够和谐的话，你必须不能够只顾自己。所以这个当你们两个打磨的差不多的时候，上帝给了你们一个孩子，对吗？你开始学习接纳两个人，对吗？接纳两个人，所以你的自私又被打掉一半。而且你会发现你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当一对夫妇没有生孩子之前像两个孩子一样，他们本身就像孩子，但一旦他们有了孩子以后，你忽然发现他们一夜之间呢怎么样，忽然就长大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养孩子，生养孩子绝对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让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因为马上责任感就增加了，我是孩子的为人父母了，所以你一下子就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吗？所以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丁克家族啊，丁克家族就是英语的一个这个简写，就是 double income no kid， 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都工作不要孩子，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这是不符合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这个做法是自私的，对吗？那么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两个人要尽情的享受这个有生之年，因为人生就是六七十年，所以过去就没有了，对吗？干什么？赶快及时行乐，不要孩子，所以我们也不要他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我也不要费这个心思，对吗？你看所有的思考都是从自己肉身的这种享受来考虑的，而没有从灵里的层，就是这个灵的层面来考。当你想这个灵，这个上帝为什么要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还给他一个儿子，对吗？原来有人看到了，而且这个孩子长到了这个童子的时候，就十几岁的时候，少年时代，神忽然让亚伯拉罕怎么样，把这个孩子作为活祭献上。那么别人会很多考虑到，哦，神让借着这个把自己独生子献祭这个事情来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很多人却没有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给他一个亲生的儿子，又要把这个儿子又要让他拿走，要他当做活祭献上呢？是因为神要让亚伯拉罕亲自的体会一下，将自己的独生子献出来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对，如果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是一种情感，但你把他养成童子之后，你再拿出来是另外一个情感，是吧？这个情感就是撕心裂肺啊，对吧？我的儿子， 在他这个少年时儿童时代，对吗？但是少年时代，他一旦他得病的时候，他发烧久久不退的时候，你知道我跟我的妻子在旁边祷告，怎么祷告？就是说主啊，如果你一定让他发烧的话，你就把这个发烧弄到我身上来，我来替他，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受这个痛苦，就是这样，就是我愿意去替他，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受这个罪。然而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你才明白上帝把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怎样一种感受。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你不可能，你只能从头脑中理解这个道理，你不能够从心里面真正的体会到上帝的心意。阿门。所以大家就是你看着你的孩子就是一步一步你把他带大，但是还有一样，如果你不是把他亲自带大的话，你也不会有这种情感的，听懂吗？你让阿姨带大，让保姆带大，你没有这种情感，所以你还是不会体会到。所以我讲的什么，就是他讲这个圣经说你要生养众多，没说让你生众多。现在很多的孩子，很多的父母啊，生了孩子以后不养，没有用的。所以你必须要生，并且要亲自的把他养大，亲自养大。那你很多这个父母怎么样，我不养，让谁养呢？生了以后让保姆去养，让爷爷奶奶去养，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大家注意，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养育孩子你是要付出很多的心血时间和精力的，然而这个付出对你来说，对你的品格的打造，对你灵里的成熟，都是有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对吗？如果你逃避这个责任，你逃避这个精力的话，那么你会受到很多很多的你要接受很多严重的后果，对吗？一个是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的这种疏远，对吗？你不能够体会到很多圣经中的那种道理。再有一个就是说，往往这样的孩子都会悖逆。现在我看到很多的父母跟我讲，那个孩子，这个青少年的孩子说什么话都不听。大家注意，一定是的，父母没有为孩子的童年养育付出必要的时间。大家注意，所以说我们不仅要这个生，而且要养。现在有一个外国有个报纸有篇文章，我没有把它摘录下来，因为我看到文章的时候我还没有搞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工作。那我都回想起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说，中国的下一代都是在老头老太太的怀抱中长大的。就你会看到这个中国你们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婚姻的五大成功的秘诀里面讲到的最后两个，一个是效仿榜样，一个是影响他人，这两个要素都涉及到一个什么，就是我讲的，一个是人有一种人呢有一种倾向性，就是他会模仿旁边的人，就跟你最近的人，他会模仿这个人，对吗？因为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你都在悄悄的在模仿着你周围的某些人，对吗？你看到他怎么生活，看到他怎么，你潜移默化的你就会模仿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会去影响周围的人，对不对？好了，这是两个要素。但你会看到，就是说当这个孩，你告诉我模仿能力没有比孩子更强的，就是越小的孩子模仿能力越强的，是不是啊？那么他的生长环境，他周围所接触的人都会对他产生影响。那你希望你的孩子是跟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的父母在一起，他所受的影响好，还是跟一个老气横秋的，对吧？对吧？就是一个老头老太太在一起所受的影响好，对吧？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的很多的青少年一点朝气都没有，老气横秋，对吗？都是这样的，对吧？一说话，哎呀，算了吧，没戏，没意思，对吧？为什么？就老年的心态已经开始有了，对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对吗？你认为我的工作、我个人的享受、我个人的时间比跟孩子在一起更加重要，是你没有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所以这个一代，因为上帝要通过父亲和母亲，通过这个家庭来，你的父母就像一个双管的一个渠道，再把神的祝福源源不断的滴注在孩子这个幼苗的身上，对吗？但是你把两个管道拿走了，你任这个只让他去接受那个这个下雨和自然的这个营养，那么他很多很多的这些青少年时代这种必要的一些心理的满足，一些必要的这种叫发展各个层次的知识层面，发展各个层次发展的这个能力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供应，对吗？所以我们孩子很多上帝给他里面的这个潜能啊，不能够得以正常的发挥，不能把它发掘出来。而这个工作你不要靠老头老太太去做的，对吗？你也不能靠幼儿园的阿姨去做的，因为阿姨只是给你 看着这个孩子传授知识，而孩子里面心灵的需要、情感的需要是非父母莫属的。所以父母如果拒绝给这个孩子祝福的话，那么孩子受到很多的咒诅，对吗？这个东西会一代一代的影响下去的。所以我们大家注意，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不仅要生养众多，而且遍满地面。这个我这一篇文章，他说40岁以后当父亲，就是40岁以后的男人，如果开始这个生孩子的话，这个孩子特别容易得孤独症，就是自闭症，对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美国研究人员所指出的，所以男性过了40岁才当父亲，那么这个孩子呢得这种孤独症的概率几乎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父亲的6倍。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就是说我们夫妻二人结了婚以后，很多人就是现在是这个要事业，对吗？房子不够大，钱不够多，所以没有这个不做生孩子的预备，对吗？就是等到以后有了足够大的房子，有了足够的钱以后才生孩子。就前几个月我跟一个丈夫谈话，因为他的婚姻快破裂了，他这个妻子怀了孕，他非让他的妻子要把孩子打掉。那跟我谈，我就说为什么你们已经30好几了，为什么还不要孩子？他说的，我认为我们的经济条件还不够，我的银行的存款才7万。我说你比我阔多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人们没有信心，不相信神会供养我们，对吗？所以我们太注重看到周围的这个环境，就像彼得一样的，当我们看中眼前的风浪沉下去了，但你当你眼望基督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是婚姻的第二个目的，叫生养众多，叫为神生养孩子。你不仅要生要养，而且要把神给我们的孩子变成敬虔的后代，对吗？那么我们看看神造婚姻的第三个目的，治理这地。原来神创造婚姻的第三个目的是要这个夫妻关系共同的来治理这地。大家知道上帝创造人类在之前已经把这个大自然已经创造的非常的美好，但这个大自然需要有人来管理。那么好，神就创造了这个婚姻关系。那么神认为这个婚姻关系也是在治理这地上最完美的一种结合，一种团队，一个合作。那么上帝认为哪一个关系最能够完好的来治理这地，就是跟自然界的关系，神就会创造什么样的关系。那所以神认为婚姻关系也是最好的能够治理这地的一个好的结合，对吗？那么我把第三个和第四个一起来讲。那么第四个目的，诗篇第115篇第16节，我们打开好吗？一起来看一看，打开诗篇的115篇第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以后，上帝造天地以后呢，天是由上帝亲自来管辖的，对吗？然后地这个自然界他就交给了人来管理，对吗？他也认为这个婚姻关系是治理这地的最好的一个结合，一个组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曾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圣经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如何的解决三大关系。哪三大关系呢？第一个关系是人与神的关系，第二个关系呢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你看到没有，神造这个婚姻也是为了能够治理这地。有人会说，袁老师，你说这个神造婚姻关系，第一个是彰显神爱的形象，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么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生养后代，也是可以理解。那么这个是造婚姻跟治理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好了，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不仅是跟治理自然界，而且包括我们的神造婚姻的第四个目的，也就是管理活物，都是密切相关的，对吗？当时神创造这个婚姻的时候，因为只有亚当和夏娃两个人，但是随着他们的繁衍，人不断的增加，所以他们管理活物也包括对人类自身的管理。那么婚姻关系跟人们治理这地和管理活物，就是管理这个社会，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证明。首先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上帝啊造这个婚姻关系呢，这个婚姻关系是我们治理这地和 管理社会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都是来自于一个家庭的，你都来自于家庭。所以一个家庭，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呢，我们在治理这地的时候一个最最小的单位，也是最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任何一个人都是从属于一个家庭的，对吗？你不是这个人的儿子，就是那个人的父亲，要不就是什么人的谁谁的妻子，你是一个这样一个来自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单位。那么有没有跟任何家庭都没有关系的人？有没有？没有的，对，任何人都跟一个家庭是有关系的，对吗？这是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是这个整个社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细胞。好了，第二呢，婚姻是我们这个治理这地和管理活物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动力。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的这个，你看到我讲了，中国的这个姓字，左边是一个心，右边是一个生，它就是在说明我们刚才讲的上帝创造婚姻的前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有爱，爱就是那个心，对不对？所以要有爱，婚姻一定要有爱，对吗？人要有这个被爱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婚姻一定要生孩子，要生养后代，繁衍后代，对吗？你会发现原来这个要有被爱的感觉，有这种亲密感，以及繁衍后代，这两个事情是我们在做这个治理这地和管理活物的最大的一个动力。你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弗洛伊德，他在他理论，他认为这个性啊是人类这个自身这个发展最大的一个推动力，最根本的一个动力。他这话说的没有错的，你会看到就是人们这个对于爱的这种需要以及繁衍后代这个需要，始终是我们在这个管理这个活物以及治理这地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结婚以前，实际上学习的这个课程啊是两种课程，一种课程是治理这地的课程，就是我们讲的叫理工科，一种课程呢是管理活物的课程，也就是这个人文科学，就是文科，对吗？你会发现我们原来学习的这个知识，就是一个是治理这地，一个是管理活物的。然而我们在学习这些能力，这些知识的这个动力来自于哪儿呢？我们在结婚以前那个动力来自于，哎呀，我要有我自己的家庭，我要结婚，我要找一个理想的配偶，所以这个是我里边我要学习这些课程的一个动力。我们小的时候啊，常常是这样的，老师在课堂上讲，你们要为革命学习，你们要为人民而学习，为什么学习？但是到了下面，老师说的这个，你起码你得想想以后长大了，你得娶媳妇吧，对吧？你得这个，你得养家糊口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最实在的，对吧？所以你为了你要以后你能够有你的家庭，你要这个繁衍后代，你要这个有一个，你要结婚，所以这个动力是我们学习这些能力、学习这些知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力。然后结婚的时候，结婚以后呢，你也会为了营造你的家庭，对吧？为了这个繁衍儿女，所以你也会不断努力的去从事这些工作。你会看到，实际上婚姻和家庭呢，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的来源。然而婚姻也是我们在这个治理和管理过程中直接影响我们这个治理和管理质量的一个因素。比如说10年以前呢，我曾经做一个外企公司的企业管理的培训师，我们在帮助企业在这个训练他们的管理人员如何的能够很好的调动职工的这个工作的积极性。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实际上根本的影响他们在他们的企业这个工作的积极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公司的奖金，也不是职位的提高，也不是出国留学等等，而是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就是当你培养一个管理人员，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很多的金钱去培养他的时候，有一天忽然他的婚姻破裂了，他的妻子跟别人走了，他的孩子被公安局抓起来了，你会发现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对吧？非常非常的完全是丧失了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积极性。而且我回忆起我在10几岁的时候，我们上山下乡来到了黑龙江生产线的兵团，有一次我跟一些北京的青年还有一些当地的职工，我们坐着在零下30-40度的这样的低温天气，坐着卡车到几百里路以外去拉煤，为了冬天的取暖。因为在路上很无聊，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在这个向当地的职工问很多当地的情况。 那么当时这个路是很崎岖不平的路，是砂石路。砂石路呢，就是你会这个车走出去啊，很长时间你看不到任何的人烟，因为叫北大荒嘛。所以这个偶尔的你会看到路边有一个低矮的破旧的小房子，我们就问当地职工说，什么人能够在这些房子里的居住啊？因为周围都杳无人烟。后来这个当地职工告诉我们说，这些房子里住的人呢，我们把它叫做倒班。这个倒班的工人，就是每一个房子是住着几个倒班的工人，对，他们的任务就是早晨起来扛着铁锹沿着路向一个方向走，然后看到路上这个坑洼不平的地方，就用路边的土把它或者沙石把它填埋好，然后后面的车把它碾平。他每天就是从一个来回，一天就结束了。这个工作非常的枯燥无味。那我就问他，什么人能够做这个工作呢？多没意思啊，对吗？后来当地的职工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叫做二劳改。什么叫二劳改呢？二劳改就是说被判刑在这个地方劳改营里面工作，等这个刑满释放，他们就不让他们回内地，而让他们在当地就业。所以当地就业呢，这二劳改就是在路边的这些小这个倒班的这个房子里面，三个五个那么在一组在这个房子里住，然后他每天就做这个工作。后来职工告诉我们说，但是不久这些人就都逃光了，逃跑了。在不断的有人补充，不断的有人逃跑。后来有人说，那怎么办呢？说有人想了一个主意，说不要在一个倒班放三个五个男人，对吗？而是在一个倒班里给他们结婚，一男一女，让他们成家。后来呢，就是果然有些地方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后来我就问，我说那后来情况怎么样？他说那情况大有改观。他说首先这个小房子里面，当是一男一女他们结亲以后在这个地方住下来的时候，说过几个月你这个车子从这个地方经过，你忽然发现这个破旧的倒班的这个房子已经被粉刷一新，对吗？已经开始上面房顶也开始放了新的茅草，下边土坯也变成新的土坯，然后用泥巴把已经糊得非常的严实，很好，房子已经开始焕然一新。然后过几个月你车子再从这经过，忽然发现这个围着房子呢围起了一个木头的栅栏，对吧？栅栏里面已经开始怎么样，开始开荒种出了蔬菜。然后再过几个月你会发现这个圈子里面有什么，有狗的叫声，有鸡的叫声，有鸭子的叫声，开始里边开始活蹦乱跳，有很多的生物。那么来年你再从这个房子经过，你忽然发现门帘一掀，从里面跑出个小娃娃来，对吗？所以我说还有逃跑的吗？他说凡是这样的地方都不逃跑了，因为不能逃跑了，对吗？而且这个他们发现什么呢，虽然人数比以前减少了，过去是三五个男人，现在呢是一男一女。我说那个工作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工作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你告诉我，这个婚姻跟治理这地有没有关系？关系非常密切，对吗？有一次我在这个讲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些企业的一些领导以及这个教会的领导人，他们告诉我，哦，袁老师，我明白一个，从这个故事我明白一个道理，说过去我们派完成一个工作总是派三五个弟兄啊去做，说现在我明白了，如果是派一对夫妇来做这个工作，那会更加有效果，更加有长久性。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三大于四，阿们。对，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个，因为上帝也认为夫妻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最有效果的一个关系，听懂吗？所以当我跟我的妻子啊，大家注意，我们即使不来做这个婚姻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才发现，当我们两个在一起，因为最初的时候是我跟几个弟兄我们一起做，对吗？妻子只是在这个在家里面，我没有真正的夫妻而共同的来同工。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消耗，而且这个效果很不好。但真正的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两个开始并肩的来开始共同的来从事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得到了一个事半而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做事，上帝认为是最有效果的。有一次我开车就是听广播，他讲的内蒙古有一对夫妇在戈壁滩上，对吧，十几年把一个很大，我忘了几千亩还是几万亩的一个戈壁滩变成了这个非常郁郁葱葱的一个树林，防沙林。当他们总结经验的时候，他们讲，我们之所以能十几年如一日在那工作，就因为我们夫妻俩同心同德的在那工作。你想一想，如果是五六个男人在一起做这个，能不能十几年在那做下去？绝对是做不下去的。那么当时记者就问他的儿女，说的你们愿不愿意继承你们父母的事业，继续在这扎根下去？ 很遗憾啊，他们这的儿女都说我们不愿意，我们愿意过城市生活。当时我听得有点沮丧，但是现在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到城市去。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到城市不愿意在这待着吗？因为他们不能够成亲，听懂吗？哎，他们其实他们要到城市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还是要去，这个动力在于他们要结婚的，对不对？要找到配偶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只有他们不能够结成新的婚姻和家庭。所以看到这个婚姻和我们的治理遮地是息息相关的，看到没有？也是我们的动力，也是我们能够得到持久力的一个重要的保证。而且大家注意，那这是跟治理遮地有关系，那跟管理活物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注意，就是对社会的管理。我们可以从人们对社会的管理，你管理人，你做企业的老板，你做政府的官员，你做一个团队的领袖，你管理这个人的管理跟你的家庭的婚姻的关系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从婚姻关系中真正的学会如何的去管理一个团队的。不信神的会认为，我不一定，我婚姻破裂，甚至我婚姻非常的糟糕，两性道德上是不太这个检点的人，我也可以是个大企业的领导，是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对的，可能是的。然而大家注意，我们讲的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说，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看神的教会呢？但是保罗是将管理家放在管理教会之前的，对吗？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认为没有比教会更加重要的这个团队。然而保罗说，你不会管理自己的家，你就没有资格来管理这个教会。为什么呢？这是来自于基督的话。基督说，因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人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说，你如果在家庭方面你不忠心的话，那你在这个团队大团队的忠心是假的，是做给别人看的，是满足你个人的荣耀，对吗？你是一种假的，不是真正的。你必须要立足于你的家庭，你只有在小事上你非常的忠心耿耿。我们讲的不是能力，你可能有能力管理大团队，对吗？不是这个能力，而是你的，我们讲这个心，这个品格，对吗？你必须在小事上你忠心耿耿，在大事上你才能是忠心耿耿，否则的话，你那个只是为了得到个人的荣耀。我给大家一个很清晰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个婚姻与这个管理人类社会的关系。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对那些没有结婚的男人，我们说我们是缺乏一个信任感，也不会把很重要的事情委托给那些没有结婚的男人去，就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不会委托他们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因为你没有结婚，你没有家，所以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什么顾忌，考虑问题你是从你自己的角度考虑，你不会从很多周围的人的角度考虑。因为只有你有儿有女，有就妻室老小的时候，你会想到，哎呀，我做了一个决定，我的家会怎么样，这个儿子会怎么样，女儿怎么样，老婆会怎么样，就你会有很多的考虑，所以你会做一个非常谨慎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外国很多的这选举这个议员和选举总统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让这个候选人要带领他的全家，就带领他的妻子儿女要一起来登台给所有的选民来看。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选民要看到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管理者，你的夫妻关系怎么样，你的儿女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的时候，我相信就按照保罗的，你不知道管理自己家，你就不能管理教会。同样的，你不能管理教会，你也不能管理社会的。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家，你知道如何做这个家的头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有责任感的，你是可以管理好这个社会的。因为你没有结婚，你没有这个家，或者你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这个丈夫，你的家已经全都破败了。那么好了，我就知道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但你当了总统，你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国都不饿的，对吗？所以说你是没有责任感的，对吗？这就是我不能够把这个选票投到你的身上，对吗？所以说这个家庭的这个状况，你在家庭里的一个角色的扮演，是一个人的品格展现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